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周三清晨，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他将解除刚刚发布的全国戒严令。此前韩国国会全票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令的议案。当地时间周二晚11点，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发表紧急视频讲话，宣布实施紧急戒严。随后军方公布了戒严内容及处置条例。尹锡悦声称，实施戒严令的目的是保障自由的韩国免受朝鲜共产势力的威胁，并消除反国家分子。随后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代表韩东勋、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首尔市市长吴世勋等均表示反对戒严。国会召开紧急会议，两个多小时后，国会要求解除紧急戒严的决议案以190-0全票通过。尹锡悦在周三的讲话中说，就在刚刚，国会要求解除戒严，因此参与戒严事务的军队已被撤回，我们将通过内阁会议接受国会的要求解除戒严。但他也表示，国会应当立即停止通过反复的弹劾、立法和预算操作来瘫痪国家功能的鲁莽行为。周一晚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重申，他上任后将阻止日本新日本制铁公司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计划。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我完全反对曾经伟大和强大的美国钢铁公司被外国公司收购，这次是日本的新日铁公司。他接着表示，通过一系列的税务优惠和关税，我们将使美国钢铁再次强大和伟大，而且会很快实现。身为总统，我将阻止这项交易。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曾表示，他反对美国钢铁公司被外国企业拥有。去年12月，新日铁宣布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巨头美国钢铁公司，但美国国会两党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这项交易。今年4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致函拜登总统，要求仔细审视这项并购案，并敦促审查新日铁与中共当局的关系。日前，法国国民议会决定在当地时间周三晚上投票表决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这很可能导致法国总理巴尼耶的联合政府下台，进一步加剧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危机。这将是60多年来首个因不信任投票被迫下台的法国政府，而此时法国正面临巨额预算赤字的挑战。辩论定于周三下午4点开始，投票将在大约3个小时后进行。正在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当天将回国。巴尼耶在3个月前刚刚出任法国总理，导致这次紧张局面的原因是他在周一使用了一种很少使用的宪法机制，试图在没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推动有争议的2025年预算。巴尼耶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他这次的计划没有得到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支持。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表示，对该预算进行谴责是保护法国的唯一方式，他的政党将支持左翼联盟的不信任动议。日前，又一名三星电子前工程师因涉嫌泄密被逮捕，他被指控将三星电子价值高达30亿美元的半导体技术泄露给一家中国公司。根据首尔市警察厅周二的通报，这名60多岁的前三星电子工程师的案件已送交检方，并建议根据就业保障法提出起诉。警方表示，嫌疑人以顾问身份参加了中国成都高臻科技有限公司的创立后，在韩国成立了一家猎头公司。随后，嫌疑人从三星公司物色了30多名核心技术人员，向他们承诺高达3倍的年薪。警方表示，这些技术人员基于对三星20纳米 DRAM 技术的掌握，帮助成都高臻在中国建立了 DRAM 生产工厂，并在短短1年0-3个月内成功开始生产芯片。据韩国媒体报道，目前此案共有21人被送检，成都高臻技术泄露案由此结案。成都高臻代表、前三星电子常务崔某等人已于9月被捕送检。周二，中共商务部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包括镓、锗、锑在内的一些军民两用矿物质。此举被视为对美国政府前一天出台第3波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的报复行动。镓和锗都是半导体的关键材料，而锑还广泛用于红外技术、光纤电缆以及太阳能面板。 中共商务部发布的公告称，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原则上不予许可加、折、梯、超硬材料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对石墨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中共当局自去年起开始对关键矿物出口实施管控，而最新宣布的禁令是在已经实施的出口管控措施基础上进一步收紧，并且只针对美国。不过，路透社援引中国海关数据报道说，今年1月至10月，中国根本没有向美国出口任何已加工或未加工的锗和加物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